感谢主，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今天我们的教理问答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第39问，我来读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答案。39问，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比起别样的死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有，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上帝所咒诅的，由此我们确知他已把那加于我们身上的咒诅担在了自己身上。是的，主耶稣基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当受的咒诅与罪孽，让我们今天得以来到神的面前。下面我们就把我们的正道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当中的王俊豪牧师，再次的他七月份有来过我们教会今天我们再次的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主再次回到你们当中来分享主的道。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是出自传道书第一章1-11节。传道书第一章1-11节，翻到后请听我念。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子的言语，传道子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极贵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又驻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第七节，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乃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早晨我们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来让孩子有机会来传讲分享主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那丰盛的真理。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相信这边在座的应该有大部分的人，或你们所有的人都有念过这个传道书。那当你念传道书的时候，我相信有许多人的感觉或者印象就是那一句虚空啊虚空，对吗？虚空啊虚空。所以有许多人在念传道书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就是相当消极人生就是这样虚空虚空虚空，大概给你的印象就是人生好像毫无意义。那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来看传道书，就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或者说从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来看传道书本身不是这么消极的。我们从传道书在讲这个传讲这篇道，在学习这篇信息的时候，神的话语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全书里面没有什么提到上帝事实上作者四五故意绕过上帝，只关注日光之下 这种城市的生活。那所以一般人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感受是相当负面的。但是刚才我说了，其实啊，传道书的兴起并不是想象中的这样的负面。那我们就一段段来看。首先我们要了解何为虚空。好，你如果看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你注意到就是第二节里面讲到的就是传道书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哦，这虚空在讲什么？一切都是虚空啊！这个东西，如果你在看第十二章第八节中的时候，它重新的在一个简短的方式重复的出现，从而形成一个啊，就是有点像是一头一尾啊，包含了包括了哦，总一个总括句样啊，一前一尾。所以因此第二节可以理解为全书的一个怎么说呢，基本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呢，随后将以各种形式啊，就是继续的发展下去啊，重复了大概啊这个虚空的观念一共大概有将近40次。那我们在解读传道书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的词句啊，或者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单词或短语啊，刚才讲到就是虚空。我说你注意这个虚空，在不同的版本啊，无论是中文的版本、英语的版本啊，其实都有不同的翻译。有一些版本就翻成没有意义啊，人生就好像没有意义。有一些版本甚至翻为云雾啊，或者是徒劳。甚至有些学子啊，就把它翻成就跟时间的短暂性啊有关系的，或者存在性是有关系的啊。甚至有一些学子会把它翻成就是这个虚空啊，就好像在告诉我们，生命就好像谜一样，是很神秘的，有许多没有答案、无法回答的问题。那我个人的看法，其实如果我们看在不同的处境啊，在这个传道书里面，虚空其实有一些不同的语义在其中的，所以我的看法是比较综合的解读。主要啊，我认为这个虚空这两个字主要讲一种人生的无奈、人生的费解、人生的感叹啊。然后你从后面的啊这些经文可以看出，第三节四五字这一段这怎么说呢，一个特殊段落的核心。第三节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自泄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这个问题在全卷书的上下文里面就起着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那在传道书当中还有啊，当提到这个益处劳碌啊，在日光之下反复出现的字的时候，他在表达些什么呢？结果你看到在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其实这段经文，这个传道子是在反思人辛劳的各种的形式来出现。一出啊，这个按照字面意义来解读啊，其实跟比如说做生意啊、贸易当中得利润是有关系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从一个上下文去解读的时候，你发觉它是可以更广泛的意义，或者跟一个更具体的意义去了解的。所以在日光之下的劳碌这个字面意思是它代表什么呢？我觉得传道只要表达就是他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他经历到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好像一个完全没有考虑到上帝的世俗的一个观点来看东西，所以到最后时候是跟世界观是有关系的。我想我们常会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为工作而生活，还是为生活而工作？我想大多数的人可能是为生活而工作吧，为了糊口，为了吃饭，为了养家，结果工作就没有满足感，也无可奈何。 那同样的，传道子中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反映上帝超越的荣耀，也没有反映出上帝的临在。传道子啊，确实预先告诉我们，他将从世俗或者俗世的层面来反思这个世界，既没有上帝的世界，他描述了热光之下的生活啊。第三节，由我们看到第九节也是如此。所以基本上他好像是从一个世俗的角度来去描述人生或者生活。结果我们再看下一大段落的时候，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啊，就是我这边的副题，真的是人生一直在重复吗？世事轮流转吗？所以对传道子这个问题的预期答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辛劳都没有收获啊，可以用下一段的经文，它是分了两个层次来解释、来阐明。第一就是有关啊，就是自然界里面看到，的确是如此，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啊，很难去解读人生，好像在重复、反复的。那第二个层面就是以人的经历和生命的经历，好像无尽反复的来说明哦，他刚才问的重点。所以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就是我们就讲到，就是我们没有我们的努力没有任何的回报啊。这个传道者呢，就举了啊一系列的似乎永远不会有任何进展或者收获的事情来讲明。那首先第四到第七节，他就从自然界的他所观察到的来形容人生的经历，特别是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啊。然后后半部呢，他就举了人的经历的经验当中的一些例子，就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无论我们观察周围的世界，还是在考虑到就是在观察到自己的生活经历的时候，终点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得着的啊。比如说我们很喜欢谈到这个什么，今天进步对吧，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啊。但这表面上啊，传道者的这个结论就是似乎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似乎都在重复啊。所以看起来只有一成不变，没有什么进步啊。就好像传道书中所说的，离开上帝，我们所有的劳苦都不会有任何的收获啊。耶稣也曾经说过，在世上的时候啊，我们为世俗的财富啊劳作，不会有任何的收获啊。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啊，你们蛮熟悉的经文，16章26节，耶稣问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还能够拿什么东西来换自己的生命呢？结果他就开始讲了，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那当人想到下一代的时候，通常我们是从这个怎么说呢？推进展啊，刚才讲发展或者更好的未来来的角度来思考，对吗？好，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啊，就是我们的未来啊。我最近才知道啊，你们教会有好几个啊，包括王牧师的孩子啊，就是到大学去。我的孩子啊，第一个孩子也是今年刚上周啊送他去大学。我想我们孩子说，哇，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念什么大学，以后是什么行业的啊，什么成就啊，将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所以无论你是什么的时代啊，什么今天讲到什么 X 时代啦、Y 时代啦、C 时代啦，总有另一代人给我们带来未来的盼望啊。但是作者这样说，一代又一代的人来来去去，一代的人可能崛起，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代人正在离去。所以你看到很快的啊，年轻一代就会变成年长的一代，然后又有下一代了，情况总是这样啊。然后你看到老一辈的跟年轻一辈的 总是有代沟，对吗？所以对于我们无论你是在什么年代的，都有这个代沟，都有看到，就是大概是如此。然后第五节很快的，这边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贵所出之地。所以第五节也其实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就是太阳每天运行似乎也毫无意义，它转了一圈又一圈，却从来未真正达到任何地方。日复一日，天空中的火光升起落下再升起，它的运作也是重复的，但不是渐进，就像生命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通常在从大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的激发，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普遍恩典，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就激发我们了。但是当传道只看着太阳的时候，他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静止宇宙单调的生活。第六节也是如此，风向我们展示了同样的事情，因为它比太阳更无法完成任何事情。风没有明确或者明显的目的，它从这里吹到哪里，然后又反转，它是无休止的变化和方向的逆转的一种树影。第七节也是如此，水的流动似乎也是我们说同样无利可图。当他谈到水的流动或者再流动的时候，他并不是在描述水的这个什么，好像水蒸气发到云层当中最终以这个降雨的形式来回归。相反的，传道指的是怎么说呢？传道说的是所有的河流、溪流永远流向大海的方式。那如果我们传道指大概是居住在以色列，就这个是怎么说？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区有死海，死海是住在内陆的，没有通往其他水域的出口。然而你看到年复一年，约旦河的水一直是流向死海的，但是你看到海从来没有填满过，因此水还是继续流。所以从大自然的观察当中，基本上传道只要表达就是这个样，就是一个无止境单调的一种回圈，无聊无奈无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世人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人生那么长，一年当中有365天，对吗？但是我常问一个问题，我们是过着365天的生活呢，还是重复着365天同样的生活呢？你会不会时常在想，每天过的日子都是差不多，做的事情也差不多，那到底我们这样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早上起来，上班族的，刷牙洗脸，吃早餐，开车到办公室去，办公，下午又回来，吃晚餐，晚上不懂做些什么东西，糊糊涂涂又睡觉了。或许找人生的意义是一个一辈子的课题，或许一辈子都不会有答案，因为我们都会随着成长对生命有不同的意义。那我想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离开学校，开始踏入职场，我们做以前念书的时候相关的科系的工作，有些根本做不相关的工作，对吗？才发现以前学校教的有多少可以运用在工作上呢？而那些过往的文凭，已经一张又一张的考试卷，都只是毫无用处的废纸，对我们的未来看起来毫无帮助。而且我们看到日复一日做了自己又不怎么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做这份工作，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年了。你们是否有察觉到生活其实是存在着一种怎么说呢，换汤不换药的一种重复性你可以想想看，过去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发生？ 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且问自己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心情、类似的处境。你知道我曾经 听过一位在职场上打拼的一位女生，她的心声、她的分享。这位女生大概在5年之内换了10份工作，虽然每次离职的理由都不尽相同，但是工作不稳定这个事实让她不得不在自己的身上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一直在换工作。结果她仔细去回想一下的时候，她发觉每次她觉得想离职的时候就有同样一种感觉，是我每次都会出现的。什么感觉呢？就是每次工作到后来都会觉得很委屈，也会很生气。他的生气就是说这社会好现实。所以他发现每次离职的原因虽然好像都不相同，但是最终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为什么会觉得这社会好现实呢？后来他仔细去分析一下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无论是女生男生，我觉得你在职场上打拼都是一样，你希望被接纳，你希望被爱，被老板、被 同事接纳，对吗？被欣赏、被赞赏，对吗？被赏识。可是却发现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世界却冷酷无情。所以结果你看到这位女生她原来就是把这份喜欢被客户被赞赏的渴望无疑是在所有的这个人际关系中她期待着包括职场上的人际关系所以连一般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到后来发觉哎呀，老板这个口气这个语气稍微差一点她的内心就会受伤了。所以看到日积月累下来，工作的意愿就变低了，成效自然也不好，自我感觉就越来越糟糕了，结果就形成一种所谓的恶性循环了，最后他总会找个理由就离职了。但是后来他冷静的回想一下的时候，他发觉其实老板或主管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不好，其实他对每一个员工大概的语气都是这样的，可是当时就是不愿意去冷静去看待这一点，结果就是这样。第八节这边说，如果太阳、狂风和这个江河都无法显示这种继续不断的辛劳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希望或盼望在生活中有所成就呢？所以接下来传道子就用另外一个观点来讲了，是从一般人生所经历的来述说他之前的观点。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传道子光是想想就觉得累了，因此他将自己在大自然中观察到的一切总结，就好像讲到下面第八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生活就是这样一种令人疲惫不堪的厌烦，甚至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结果你看到接着这句话，传道者重申了这个诗篇中的中心主题，他试图说明了生活是多么令人厌烦。然而他的论证还没结束，不仅仅是自然界证明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能获得的是多么的渺小，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结果你看到从感官的知觉开始，这里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就说明了万物的疲惫。他说什么？1章8节，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我想我们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对吗？人总是在不停地看，不停地听特别在这个资讯时代里面这一点更为明显，对吗？然而即使我们看了又看，听了又听，我们的眼睛跟耳朵还是不满足，我们还想看更多，对吗？还想听更多，对吗？很快我们就会回到那种无休止的声音 和图像当中去了，我们永远看不够。我常说，我们喜欢看电视剧的，总有更多的节目，总有更多的电影要看，总有更多这个什么少年人啊，年轻人比较喜欢玩这个电动，对吗？总有更多的游戏可以玩啊，总有更多的歌曲可以听啊。我在台北的时候，我跟同学们说，总有更多的牛肉面可以吃，因为我很喜欢吃牛肉面哦。总有更多的餐馆可以尝试，总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度假。重复又重复。第九节，同样的，人类历史似乎总是重演，国家的兴亡，人心不变。我们看到最近的比如说以色列、巴勒斯坦、俄罗斯跟乌克兰，你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些历史的话，他们不是第一次打，对吗？已经经过了无数的年岁都在重复的发生。事实上，有些冲突似乎永远不会结束。重复的历史。第十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如果在日光之下似乎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那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以前发生的事情。传道书在这里描述了一种，我称它为什么？历史的失忆症。人一般都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所以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比较新奇的事情，实际上可能是我们早已遗忘古老的事物。你知道，有一次师母对我讲一个东西蛮有趣的，那我对这种穿着是没有什么去观察了。我师母就发觉到，今天那些女孩子忽然间穿的那个裤子又好像70年代的服饰一样，就这个服饰，这个装扮一样。为什么呢？我相信你们这边都有一些年纪哦。70年代我们喜欢穿的什么喇叭裤，还记得吗？我小时候很讨厌喇叭裤，我觉得没有美感哦。但是师母在今年近代进来，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又开始流行了。我记得喇叭裤后来就变成没有喇叭裤，就变成我记得我少年的时候穿的好像是我妈妈常说可以装两只鸡进去的裤子啊，宽宽，我们叫 baggy 那种 baggy 裤子啊，然后又回来了。但是传道只讲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被遗忘，几百年后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经历将成为传道书所提到的以前的事。我们所累积的一切都将消失，我们所取得成就也将被所遗忘，我们的后代对我们的记忆不会比我们对先祖的记忆好更好。最终当三维发生的事情被遗忘时，这些人也将不再被人记得。同样的记忆失败也发生在个人的层面，有许多事情我们是很难记得住，对吗？你知道我常问一个问题玩一个游戏，有谁清楚知道我们的曾祖父，我不是说祖父曾祖父、曾祖母是谁？当然有了但是你问今天很多人，大概就是比如我连我自己的祖父是谁都不知道，因为他早年在我爸爸3岁就死了就去世了，所以不要问我曾祖父我知道我祖籍在哪里我是客家人。你说这个名人大家还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玩一个游戏，问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大概知道张学友是谁吧大概知道张学友大概是60多岁了，对吗？但是我问年轻人说你知道陈百强是谁吗他们就开始香港人大概会知道陈百强是张学友同代的，其实但是认识陈百强也是一个很年轻，那时候很年轻的很优秀的歌手，对吗？但是他早年就自杀死了你说艺人那传道人呢？传道人我相信你们这边在座还好了我们当我问你们大概认识唐崇荣牧师，当然除非你是美国教会不认识华人教会的。但是我问今天的年轻人，我说宋章杰是谁他们开始有点好像有听过好像没有听过。 啊，在问完宋尚杰说：“你这王明道是谁吗？”啊，他们不知道啊，我知道王俊豪牧师，不知道王明道啊。的确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看起来和传道者说日下无新事，但是今天要告诉你，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吗？我常说读传道书的时候，你要从一个整体的圣经的总原则，整体的圣经和神学，还有这个所谓的救赎历史来去看上帝的启示。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大自然中看到重复这种重复现象，我可以说其实上帝的忍慈的一面，因为我们上帝是有次有序的，这一种见证了上帝这位有 order 的这个上帝的一种见证。被造世界的规律性表明了什么呢？表明造物主的恒久不变，风按着他的意思去吹，水按着神的命令去流，这是为了祝福每一个受造物。但是我还想让你们思考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从一个救赎历史的角度去看，你没有发觉在旧约里面，你在读旧约的时候，常常看起来有一些好像重复发生的故事比如说亚伯兰在外邦的君王面前撒谎出卖妻子撒拉有两次，对吗？然后你看到亚伯兰跟以撒的经历也是相似好像在出卖妻子，他们都有美丽的妻子，他们都在外邦之地撒谎出卖自己的妻子，他们的妻子都有不孕的问题。但是这表明什么东西呢？你没有想过我相信发生的事情很多，但上帝在特殊启示就选择性启示让这个圣经的作者把一些事情写下来。这重复发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上帝不变，上帝的心识不变，他怎么样带领亚伯兰走过这条道路为了要成就他的救赎之恩。同样的，在他的应许跟圣约之下他同样也祝福了以撒我们看看还有别的例子。你看到四世纪就 更明显了四世纪，我们一读四世纪说一个恶性循环，不只是循环，是恶性循环，一带起来犯罪，呼叫上帝救拔我们，上帝就差遣世事来救拔他们，被救了，被救拔了，从仇敌手中被救了，然后又忘记了，又开始犯罪，又开始离开上帝了。就看到这个四世纪的以色列人又是一代兴起又衰败，列王纪更明显，对吗？一代一代的以色列王过去，每一代大概是如此所以看到一个历史的模拟代表了什么呢？这个历史模拟阐明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这个善待然后还有人的罪行，恶人的罪行所以你看无论是天灾人物战争喜息丧尸，都在上帝的救赎旨意当中。但是不只是如此，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主要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上帝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在这个耶利米哀歌有句经文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结果你看到耶和华也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姐妹们，看到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个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跟盼望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除此以外，真的是没有新的事情吗？ 但是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是有个新的创造，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除此以外，我知道在圣灵的重生当中，我们有一个崭新的生命。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预言了，以西结书三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面前，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第二十七节，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的确是如此。所以结果你看到在这个保罗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新族的人，我们被重生的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不只是如此，今天你们有这教会，这教会不只是四面八方有这个建筑物，对吗？我们是一个神的群体，我们是一个新的群体。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五旬节，这个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诞生了。在希腊语可以被翻作为教会的意思，意思就是被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一群人，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所说的，因他就是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这个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下的规条，将为要将两下记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为了和睦了，就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出来了。还有我们有旧约，就有什么新约，对吗？所以耶和华在旧约已经曾经讲过，耶利米书里面，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到最后我们不是将日子就过去了，我们仰望未来，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将会有一个新什么？新天新地，对吗？所以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七节已经告诉我们了，上帝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结果每次在读下去的时候，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就看到新天新地的出现了。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说，在新天新地里将没有罪，因此也不再有咒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像传道者在这段经文讲的，没有新的东西吗？都在重复吗？没有意义吗？都是一个不解的人生吗？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就没有收获了。但是随着整个上帝的救赎历史的进程，确实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是从瞎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个世界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三节。结果我们看到耶稣还赐给我们进入神国这个新的生命当中，新生建立了新约。刚才我所讲的最重要就是战胜了死亡。事实上由于耶稣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约翰看到了新天新地，听到了上帝的应许，看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我使万物都变成新的。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随着神的救赎历史的进展出现了新的事件，也有出现了新的事实，新的盼望，上帝将使万物焕然一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每天的生活看起来是那么的单调，没有味道， 可能你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早上还要起来，为什么还做这一份没有这个还看起来没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份子都在上帝的救赎恩典救赎计划当中啊，只是我们有时候不察觉到。但这段经文希望能够再次的唤醒大家，提醒大家，鼓励大家，我们为什么继续活下去，我们为什么继续要来教会，我们为什么继续来讲道，我们为什么继续要来分享主的爱，我们为什么继续要团契，我们为什么继续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就是为了这个上帝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要让别人我们要见证在众人面前见证是有崭新的世界，崭新的盼望，崭新的生命。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人在神之外所有的劳苦都是一无所获的，但是我们知道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劳苦是有意义的。就好像保罗在主里面，你们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求神帮助我们心中的软弱，求神帮助我们可能在当中的无论是身体有软弱，身体有疾病的，工作当中有不顺利的，家庭生活有纠结的，我们求神施怜悯，帮助我们用一个崭新的眼光仰望未来，来 过日子，来信靠上帝。求神赐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